弟兄姊妹平安。2023年，眼看着就过了将近一半了。上周是长周末，我知道，很多的团契有非常美好的聚会活动，特别是晨光团契啊，在公园里面 barbecue， 大家一同分享美食，一同吃喝，一同服侍，并且见证福音。那说到吃喝，好让我想起一段历史。有没有人知道，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吃喝吃的是什么？有人说是兔子，肯定不是兔子啊！美国人不知道月球上有兔子。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用餐吃的就是圣餐，就是在1969年7月20号啊，阿波罗11月11号的登月舱降落在月球表面的安静海。就在他们准备预备打开登月舱，实现人类第一次月表行走之前，三位宇航员中的一位叫 Edwin Aldrin 啊，他拿出事前获准带上月球的饼和酒，在阅读圣经经文之后守了圣餐。后来他在回忆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把酒倒进了我们教会给我的圣餐杯中，因为月球的重力是地球的1/6，所以酒是慢慢的、优雅的卷曲在杯壁上。大家可以想象那种情景吗？可惜那个时候没有 Zoom 啊，没有这个直播，因为当时的某些原因也没有录像啊。不然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 Aldrin 的朋友圈里面看到这一幕。那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多少跟吃喝也有一点关系，那后面我一会儿会谈到。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最后24章啊。今天经文很长，我反复看了几遍，我想省略掉一些，但是这段发生在主耶稣复活当日的故事情节实在是太过精彩啊！我发现我自己哪一句我也舍不得删。我想也好，我就多花点时间来读经啊。我们讲章短一点没关系啊。那我想这个字也很小，那我来帮大家读这段经文，大家可以默默的跟读啊，努力的去想象当天的情形。路加福音24章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那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情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钉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好，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我就读到这里好了，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得以坐在你的殿中学习并且思考你的话语，已经超出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所敢盼望的。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主耶稣基督曾为我们死为我们活，我们就不能得着你永远同在的应许。今天当我们思想当初围绕着以马忤斯这个村子所发生的一切，求你的灵感动我们，就像当初感动那两个门徒一样，让我们的眼睛明亮，也能从心里认出你来。求主继续祝福以下聚会的时间，祝福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刚才说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描写的故事情节极其精彩，里面充满了铺垫、悬疑、惊喜、玄幻、反转、真相大白，还有举重若轻这些元素。我们想象一下，去往以马忤斯这个村庄的两个门徒，他们是度过了怎么样一个周末？周五的时候，他们的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周六他们肯定是难过了一天，可是到了周日的早上，听说主的身体不见了，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个陌生人跑来跟他们交谈，还给他们解经。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陌生人竟然是复活的主，可是刚认出来主就不见了。于是他们赶紧跑回耶路撒冷去向使徒传递这个消息。这个时候主又突然的出现，他似乎是穿过房屋来到他们中间，但是却又向他们证明自己是有骨有肉的人。接着他怎么样？吃了一片烧鱼。这一系列发生的事是不是让人感觉到目眩神迷，就好像在急流中经过一样？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往里面加一点合理的想象。你们有没有想象过，这个故事里面的两个人物，这两个门徒是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我们所认识的一男一女？我说我们认识的，不是说他是我们基督一家的人，而是说我们曾经在圣经中见过他们。从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门徒叫哥留巴，那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传统都认为哥留巴就是哥罗巴。那哥罗巴是谁呢？如果我们去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里面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几位妇女在身旁。经文上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 那我们知道哥罗巴希腊文翻译过来就是亚勒非，所以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个门徒很可能就是使徒雅各的父亲亚勒非。那他身边的另外一位门徒著名的神学家 G.I. Parker 巴克，他认为说很可能是使徒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我这里说的使徒雅各不是约翰的兄弟那个雅各那个是大雅各，我们是另外一位名气小一点的雅各，是小雅各。所以巴克认为说，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其实是一对夫妻，所以后面才有了他们邀请耶稣与他们同住的这个场景。我其实个人挺认可这个观点的。好了，我们看到说这里面有男性的角色，有女性的角色，这是不是就更富有戏剧性了？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不过我们今天并不是要来讨论一部叫做《以马忤斯》的电影，我是想从这段经文里与弟兄姊妹一起探讨我们跟主应该有的关系。简单的来说，有三个方面：与主同行、与主同住、与主同活。我们一个个来看。大家看这个 slide 是不是很炫？这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帮我做的，他们说我自己做的 PPT 太丑了。这个 Jacky 传道也是这么说我的。好，第一，与主同行。我们知道这一对门徒是在回家的路上与主不期而遇的他们当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是夫妻双双把家还吗？不是的，他们当时正处于一生的低谷情绪是非常的低落，因为他们刚刚失去他们的老师，所以他们很难过。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在为一件事情困惑，就是老师的身体从坟墓中消失了。他们边走边谈，愁容满面就当耶稣赶上他们，问他们说：“你们在聊什么的时候？”他们眼睛迷糊，不认识他。可能他们都一开始还不想搭理这个陌生人于是他们反问说：“耶路撒冷出了那么大的事，你居然不知道？你还好意思说你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像我们自己的境况？我们人生的时候有低潮，我们的生活会遇见难处，我们对信仰会有困惑，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历试炼。这个时候，我们遇见基督，但是我们不自知。我们常常是沉溺在自己的情绪中，眼睛迷糊，认不出他。要知道，这两个门徒并不是初信者他们已经跟随着耶稣很久。如果其中的一位真的是玛利亚，那他就是那一位一直追随耶稣到十字架前的人。他们也读过摩西五经，熟悉经文，对吧？并且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第21节，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可是他们却依然不明白。耶稣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遇见耶稣，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寻找救主，相反的，他们一度以为他们的救主已经被官府抓去钉死了。就在这个时候，恰巧是耶稣自己找到了他们。所以想一想，当我们有需要的那些时刻，常常不是我们自己主动去找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忙着发愁，我们正在忙着体会痛苦，我们忙着寻找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没有空去祷告，没有空去找神。从心底里，我们可能并不认为神真的爱我们，也不认为神比我们自己更加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但是神不撇弃我们，我们只要想一想，耶稣在他的至暗时刻 （darkest hour）。他都没有说抛弃过我们，他怎么会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抛弃我们呢？于是第15节里面说，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不仅仅 是一个告诉他们如何找到神的先知，耶稣就是神亲自的找到他们。所以我们也跟这两个门徒一样，一开始都没有说意识到主在我们身边同行，往往是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当我们所需要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身边陪着我们走，当我们没有力气的时候甚至是背着我们抱着我们走，主为我们开路，主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任何的忧虑也可以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一路跟主诉说。那我们知道主曾经告诉我们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怎么样走二里。我在准备这次信息的时候想到这段经文，忽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主给我们的教训，对我们的要求，这实际上也是他对我们的应许。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有25里，耶稣陪这两个门徒走了25里。那英国的一家报纸曾经举办过一次有奖征答，问题是到伦敦最短的快捷方式是什么？那读者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从这个交通工具到这个路线的设计，五花八门。那最后报社公布了他们的获奖答案是什么呢？到伦敦最短的快捷方式是路上有一个好的伴侣同行。所以不管是二里还是25里，不管路有多长，有一个知心的伴侣同行，就算是天涯也像是咫尺，就算是 千山万水也不过是一步之遥。我们平时读经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眼睛迷糊看不清真理，一边还常常的固执己见，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圣经。想想当我们拿着圣经去质问神，你凭什么这样啊？你凭什么那样？你这个你干的不合理啊，那个你做的不合适。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两个门徒问耶稣，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被钉死了，你还从坟墓里跑出来了？但是倘若我们真的是与主同行，那么一些我们原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可能就会豁然开朗，我们一些曾经困扰我们的难点就会迎刃而解，一些我们原来不曾注意到的这些经文就会突然的发出光亮。那么如果是自己去努力的钻研圣经，可能穷尽我们的一生的智力和脑力可能依然都不得要领。可是如果我们与主同行，一切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清晰，因为主就是圣经的中心。27节，好，这里没有写，耶稣将经上指着自己的话给两个门徒讲解明白了。同样当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也会将圣经给我们解明。弥迦书第6章第8节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你的神同行，道理我们都明白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不但不与神同行，我们还试图与神分道扬镳啊！当我们在处理世俗的计划和神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世界。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显克维兹，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里，描述了一个在罗马城外大道上发生的场景。这是小说的封面。当时暴君尼禄正在疯狂地迫害基督徒，所以无数的基督徒在斗兽场上被野兽撕裂，被角斗士杀死，被钉十字架，被火烧死。当时使徒彼得正在众人的劝说下与一个门徒一同离开罗马，但当他们走在阿皮亚大道上的时候，彼得看见前面好像有一个人走过来，可是这个门徒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书里是这么写的， 麻烦啊，后面好。书里是这么写的：突然，彼得手里的杖掉了下来，他的双眼一眨不眨的盯着前方，微张嘴巴，脸上充满激动、欢喜和惊奇的神情。他扑通的一声跪在地上，两只手臂向前伸展，开心地叫着：“主啊，主啊！”他将自己的脸贴在地面上，就好像在亲吻谁的脚一样。然后好久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听到老人哭泣着，断断续续地问道：“主啊，你往何处去？”门徒什么都没有听见，但是彼得听到一个充满悲伤但是柔和的声音：你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不再牧养我的羊群，那么我就得回去，让他们再一次将我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匍匐在地上，脸上全是灰尘，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动也不动。最后他站起来，用颤抖的双手拿起拐杖，什么也没有说，朝来时的方向走去。门徒问他：“主啊，你往何处去？”彼得很小声地回答：“去罗马。”所以他回去了，然后彼得就被杀害了。当然这是一部小说哈，这样的故事可能并没有发生，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基督徒，假如我们与主逆行，象征性的说，无疑是将主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就像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们怎么忍心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屏幕上最后一句，结局就是焚烧，我们不要一个焚烧的结局。那么好，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与主同行呢？我认为第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会让我们知道。第二，就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答案。第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火热，火热到什么程度？火热到我们要强留它住下。所以第二点，与主同住。我们看第29节啊，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显然门徒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他们强留这个陌生人一同住下，因为这个决定，他们终于认出了一直跟他们同行的主。我们知道圣经里有好几处地方是描写到人强留神，我们一定都还记得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对吧？黎明的时候，他对神的使者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们看士师记第6章18节，基甸对耶和华神说：“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还有我们今天读到的强留耶稣住下。所以每次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这是怎样的一位主，这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真的愿意与我们同住，哪怕是我们用一种耍无赖的方式去要求他。我们不用担心神听不到我们的请求，关键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请求。 我们的主也应许我们说，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他又说，你们将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什么叫做与主同住？是我们邀请主来住到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所发。很显然，只有当我们邀请主来与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那位复活的主，才能够意识到我们的主曾经一直与我们同行。那我很喜欢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他拥有一栋漂亮的屋子，屋子有两层，上面有15个房间，下面有5个房间，一共10个房间，这年轻人就住在这栋屋子里面。那有一天他听到有人敲门，他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主耶稣。耶稣站在门外说，我可以进来吗？年轻人很高兴说，当然啊，主啊，我欢迎你，我要把我最好的屋子给你住，楼上最大的那间房间里面有最好的家具，有最好的装饰。那耶稣说，谢谢你，就走进了房间。在下一个早上，年轻人听到有人在急急地敲门，他跑过去一看，竟然是魔鬼。那年轻人对魔鬼说，走开，我不要你进来。但是魔鬼说，我已经进来了。于是他和魔鬼就打成一团。年轻人一直试图阻止魔鬼进到屋子里面来，一直到了晚上，他好不容易才把魔鬼推出去，锁上门，已经精疲力尽。这时候他想起来，耶稣不是住在我这儿吗？他没有听到我在跟魔鬼打斗吗？他怎么不来帮助我呢？于是他走到楼上，在那间最大的房间里面找到了耶稣，说，主啊，难道你没有听到我在跟魔鬼打架吗？你为什么不来帮我呢？耶稣说，孩子，我只住了你一个房间，你还有9个房间的本事呢。年轻人愣了一下，好像明白什么，他说，哦，主啊，我错了，对不起，这样我们一半一半好了，你住楼上，我住楼下。耶稣说，好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年轻人又听见急急的敲门的声音，他把门只打开一条小缝，然后偷看一下是谁，当然又是魔鬼。他想要关门已经来不及了，魔鬼说，我已经进来了。于是他们又扭打了一整天，一直到了晚上，年轻人才拼尽最后的力气把魔鬼推出去，把门锁上。然后他又想了，等一下，耶稣不是在楼上吗？他为什么又不下来帮我？我都已经给了他一半的房间了。于是他走到楼上去问耶稣，说，魔鬼又来了，我给了你5个房间，你为什么还是不帮我？耶稣说，孩子，你还有5个房间的本事呢。不如这样好了，我们换个做法，你把10个房间都给我，然后是你来住我家，而不是我来住你家。所以年轻人考虑了很久，但是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把屋子里的钥匙拿出来交给耶稣，说，主啊，我现在把整栋屋子都交给你，你可不可以让我住在你的家里？耶稣说，当然。于是耶稣就把楼上一间最大最好的房间给这个年轻人住。到了第三天的早上，就像预期的那样，他又听到了敲门声，他吓得赶紧跳下床，心里想说，魔鬼又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房子里面有脚步的声音，他看到耶稣走到门口，把门大大的打开。那魔鬼正准备挤进来的时候，抬头一看，是耶稣站在门口，所以他就恭敬屈膝说，对不起，我敲错门了。然后魔鬼就走了。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完全的住进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灵的钥匙完全由主来掌管的时候，魔鬼就会在我们面前退缩。但是我们常常不是把所有的房间都给主，我们给主1个房间，我们给主5个房间，我们甚至给主9个房间，但是我们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个房间。我们在那个房间的门上贴上一张纸条，说，闲人免进， 因为在那个房间里面放着我们的老我，放着我们的罪，放着我们心里面那些充满了灰尘的肮脏污秽的东西。我们还时不时也许会溜进去，偷偷的溜进去，满足一下自己的私欲。我们不肯让主进去清理。我这里虽然说的是我们，但是我其实想到的是我自己。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发现我就是那个给自己留了那一个房间的人。当我嫉妒，当我发怒，当我懒惰，当我沉溺于手机荒废时间的时候，我常常会发现我自己是拒绝祷告，我拒绝圣灵的提醒，我会躲进自己的房间，不让主进来。但是只要耶稣不是我们心房完全的主人，我们就不得不花力气去应付魔鬼的搅扰和攻击。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耶稣曾经讲到赶鬼的事情，他说人一开始把污鬼赶出去，结果污鬼又另带了七个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人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为什么污鬼会回来啊？我们知道污鬼需要在荒凉的地方才住得舒服，那个人自以为把污鬼赶走了，就开始用自己的聪明来打扫房间，用自己的意来装饰他的屋子，但是他从来没有从神那里支取能力，他不知道凭着自己是无法让自己的心灵洁净充实的，纵然他可以堆积世间的荣华，但是在污鬼看来，那只不过是比以前更为荒凉、更为空虚的场所。所以当污鬼带着队伍再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人就只能够一败涂地。所以与主同住是要改变我们心灵的所有权，把心灵的主权交给主，由主完全地占据我们的心，他好来替我们抵挡一切魔鬼的攻击。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熟练地用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求神成全我们自己的王国，我们是在求神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去。当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意义其实是我们要住在基督的家里，神不是我家的客人，而是我家的主人。这不是说我们的心就不能够容纳其他我们所关爱的人、我们所关爱的事情，因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完全可以把一切都放在主的家里面，都交托给主，那要远比我们自己操心更加放心。事实上，我们生活的一切细节我们都离不开主。时间关系，我很快地说一下第三点，与主同活。那在第39节里面，耶稣向使徒们显现，证明自己不是魂，而是有骨有肉的。然后复活的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耶稣问使徒们，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说实话，我觉得这段经文特别的不像圣经，但是我读着我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在欣喜万分的使徒中间，他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他发表一篇复活宣言，对吧？而是吃了一片烧鱼。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将来复活以后，也可以同样的享受美食。不管是烧鱼，还是这里边说的还有一块蜜房，或者是沙琪玛，或者是冰淇淋，这意味着我们不但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还有什么？永远享受美食的盼望。所以就算我们现在为了健康的缘故我们节食，也不是什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维护好身体是应当的。 但是直到我们将来可以尽情地享用在新天新地里面丰盛的美食。所以在开头的时候我曾提到过是在月球上的吃喝啊，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主复活以后的吃喝。我们不要以为吃喝跟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跟信仰相关。那我们知道说旧约，在旧约里面吃喝是立约的一部分啊，比如出埃及记24章里面，神与以色列人百姓立约的时候，经上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啊。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创世纪雅各和他的舅舅拉班和好之后啊，他们立了柱，他们堆了石，然后在旁边吃喝。当我们每个月享用圣餐的时候，我们的吃喝代表着我们与主同活。所以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中间我省略了，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所以圣餐仪式中的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思考和体会与主同活的意义。但是我们也是不仅仅是用一些表面上的仪式来装饰自己的信仰啊，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那与主同活就意味着我们在生命的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我们都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来。生命真正的改变意味着我们停止掩饰自己，我们不再虚假地说没事，我一切都挺好的，好，我什么都可以应付。那生命的改变也意味着我们停止责备自己啊，我不再说我没指望了，谁也帮不了我。好，生命的改变意味着我们停止自怨自艾，不再说我是一个受害者，你们都在伤害我。生命的改变意味着我们不再，也意味着我们停止自恋啊，不再说没有人比我更懂。生命的改变意味着我们停止推卸责任，不再说这又不是我的错。当我们说与主同活的时候，就像我们都很熟悉的加拉太里的经文说，活在里面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边活。所以最后，当我们说基督是我们家庭的主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全家与主同行，我们全家要与主同住，我们全家要与基督同活。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能够让我们看到当初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所发生的一切，就让我们明白与主同行、与主同住、与主同活的意义，让我们体会到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随时随地随事随行都能够遇见我们复活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得着灵里的复活，更欢喜盼望将来肉体的复活。求你使我们的心火热，能够认出我们生命的主、家庭的主。我们如此祷告恳求，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